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每一次吹一个号角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灾难要发生。那大家等这个最后一个号角，应该是很大的灾难。可是奇怪的是，这个号角吹了以后，这个镜头就不是在地上，就转到天上。天上看到的是一个诗班在唱《哈利路亚》的这个诗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这个第七个号角吹了以后，他就把世界从那个时候到末了的时候的一个缩影。那我们看到，镜头就转到天上，有一个很大的诗班唱哈利路亚的合唱，因为我们的神已经掌权了。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是亨德尔所写的《弥赛亚》其中的一个最后一首曲，就是哈利路亚。唱的时候大家都会站起来，你们等一下坐着听没关系。哈利路亚，大合唱。其实就是从启示录十一章，我们待会儿要讲的里面歌词是从哪里来的。圣经说第七个号角吹的时候，其实在地上再来是第三个灾祸，这是最后一个灾祸，最大的灾祸。有一个鹰飞在空中，他有大声说，四个天使已经吹了号角，剩下的三个天使吹号角的时候，他说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最后一个祸灾，就最大的灾祸。 可是在天上却出现一个很大的声音说，哈利路亚，诗班在上面唱歌。为什么地上有大灾难，天上会那么高兴，会唱哈利路亚呢？因为地上的罪恶当要被神的正义来取代。他的理由是说，世上的国将成为基督的国度。过程并不是我们选举谁赢了谁当总统，不是这样，是经过很强烈的这个战争。啊，但你里看到的是地上的国，就是一个金像站在那边，它是金头，然后银胸膛，然后铜肚子，然后铁的腿，然后脚是那个铁跟土混在一起的，这是地上的国。可是从上帝那里面会有一个石头，就打在这个地上的国这个脚上面。这个像就粉碎了，那这个过程是经过打击的，并不是大家就心甘情愿把这个国度就交给基督来掌权。神就另外立一个国，他会打碎，所以对地上的国来讲，这是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哦。既有的政治经济体系都会被基督的公义来取代，啊，这是经过很大的战争。我们以后启示录会详细描述那个细节，今天只是一个大纲，一个整个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充满罪恶的世界是怎么结束的？神会让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就会在地上掌权。所以呢，他就是唱这样的诗歌，这个世界的国度就会变成基督跟主的国度。啊，基督这一次来就永远的在地上坐，直到永远。诗篇这样说，哎，希伯来书这样说，论道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最重要的是，基督来的时候就正直取代目前的这个罪恶跟不公义。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现在在地上是谁有掌权，谁有金钱，就可以欺负那些弱势、那些边缘的，不管是在国家的层次，在社会的层次，都是这样。很多善良的人就在那边受苦，在那边等待，不晓得这样的情况什么时候会结束。所以当他们知道基督就要来掌权，要把这世界一切的不公义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就会唱出这样的一个诗歌。啊，24个长老代表得救的基督徒在天上，他们一听到基督要掌权，他们赶快从他的座位站起来，把他的王冠放在地上敬拜神。啊，记不记得创世纪启示录第四章，当天上的这个圣殿打开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些长老也就是在敬拜造物主。啊，在这里看见基督要把天上的这个神掌权带到地上的时候，他们再一次敬拜，把冠冕放在宝座的前面。啊，他们唱的诗歌跟启示录第四章不太一样。启示录第四章他们唱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可是到这里唱的却是昔在今在，哎，以后永在，却没有出来。这个中文翻译，刚才啊梁文慧牧师提到的说，这个翻译会有问题哈，因为中文翻译让我们觉得为什么以后永在不出来呢？因为刚开始上帝是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么在启示录第四章他们赞美他也是这样，代表神过去现在将来都一直都一样，都掌权。但是问题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没有将来了，因为将来变成现在。我们看英文是这样写的， Who is and who was and who is to come the Almighty， 那现在他们唱的是那个 is to come, already come, 他已经来了，所以不需要在那边唱说将来他要来，他不必再来，他已经来了，所以说他已经来要掌权了。那为什么基督掌权我们要感谢呢？因为他掌权就要做清理，所有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不公义他就会处理，他会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赏赐，一个是报应，所有的罪恶都要得到报应，所有的善良要得到基督的赏赐。所以大家很高兴他来掌权，就会解决目前我们觉得很不公义的事情。可是地上的万国却不是太高兴，他们很生气，因为他们的既得利益就要过去了，所以他们很愤怒。圣经说当基督要来掌权的时候，外邦，就是刚才诗篇第二篇所写的，外邦发怒，神也发怒。诗篇第二篇这样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然后耶和华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内怒中惊吓他们。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复活。信耶稣不信耶稣的人都要复活，因为神要做最后的清理，要结账，所以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受审判。所以圣经说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以后我们会讲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就看见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宝座的面前，有案卷展开，还有另外一卷展开叫做生命册，每一个人都按着这个案卷所记载我们一生所做的来受审判。换句话讲，基督徒非基督徒都要受审判。可是审判完的时候，如果说啊，你这一生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你要接受处罚，那神就会说，哎，天使你看隔壁那一卷册，他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赎？如果说有，好，这个人应该受处罚，可是耶稣已经帮他接受这些处罚，所以他可以不接受这些处罚，那是不是就没事了？没有，这些人就转到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所以第二个审判就跟着来了，第一个审判被审判要接受处罚的就下去接受处罚了，不必接受处罚的第二个审判过来，这个叫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关于赏赐的审判。那么对于这些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还分两种，有一种是真的是敬畏主，真的是要按主的方法过生活或是尽力服侍的，他们就要得赏赐。那没有的呢，他们是得拯救，可是就不得赏赐。所以在天堂有光头的，也有戴冠冕的，因为保罗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一天就是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第二个审判，就是基督徒要接受的审判。那些第一个审判就被判没有办法得到基督救赎的，就要接受神的处罚，就是圣经说败坏世界的人就要被耶和华败坏。那个败坏就是说，当我们把我们的罪来污染这个土地的时候，神将来会审判我们。然后在天上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圣殿的门打开，然后约柜出现。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约柜是看不到的，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是有很厚的一个幕把它遮起来的，只有在耶稣基督死的那一刹那有一个大地震把圣殿的这个帐幕裂开，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圣殿里面的约柜。所以当启示录说这个圣殿的门大开，这个约柜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施显他的恩典，要给所有愿意来接受他恩典的人。可是在地上不接受他恩典的人就要接受很大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就是以雷锋闪电大声音跟地震跟冰抛来呈现。启示录十六章说有闪电声音雷锋大地震，没有这么大的这个震动，这是代表上帝公义的审判就会临到地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一下这个上帝的国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帝的国度可以分成三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当上帝还没有创造天地，还没有创造宇宙的时候，上帝在天上他掌管所有的一切，这个叫做天上的国度。上帝的宝座设在天上，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可是当他决定要创造这个宇宙，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宇宙的时候，人却把这个国度交给了撒旦。记不记得 那个亚当夏娃就听着撒旦的话，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旨意就没有办法在地上执行，撒旦就得到地上国度的这个权柄。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撒旦来试探耶稣，就跟他说这么说，他说天下的万国一切的权柄荣华都是交付我的。什么时候交付他？是亚当，本来上帝是要把地上的这个上帝的掌权交付给亚当，可是亚当听了撒旦的话，就拱手把这个要管理这个地的这个就交给撒旦，所以撒旦就掌管这个地，所以我们这个地上才充满了这些邪恶、这些不公义的事情。那耶稣基督来要把这个国度要回去，可是地上的人却不接受他，只有接受他的人可以让耶稣的爱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来掌管他们的生命。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的国度呢在地上看不到，只有少数的人，他的心里因为让耶稣的爱感动，因为让耶稣住在他心里掌权的人，他是国度在他心里面。所以当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哎，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啊，在哪里啊，耶稣的回答是说，神的国不是眼睛看得到，也不能说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的心里，就是在愿意让耶稣的爱在他心里面掌权的人心里，神的国是从那里开始的，是看不到的。有时候叫做中间，这个就是所谓圣经的原文哈。那个希腊文要翻成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会有困难，因为那个字叫做 endos。那 endos 这个希腊文呢，要翻成英文可以翻成两个，一个叫做 within， 一个叫做 among， 这个都是在中间。如果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你心中让基督的爱来做你的人生的主宰的话，就是神的国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有这样的爱，你在跟别的基督徒来往的时候，人就看出你们当中有爱，那个就变成在你们的中间。所以在你们中间是看得到的，在你里面是看不到的。那这是目前地上神的国度，只有在被耶稣的爱掌权的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点这样的表现。可是整个世界还是在罪恶下面，所以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上帝是掌权的，现在在地上上帝只有在愿意让耶稣的爱在他生命掌权的人的生命中掌权。所以这个祷告什么时候会实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启示录第十一章，当第七个号角吹的时候，当神的审判最后完成的时候，基督就下来掌权，那个时候这个祷告就实现了，就是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永远掌权，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的不公义将要成为过去。但以理这样说，看见一个好像人子的驾云而来，权柄荣耀国度都是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永不败坏，那个就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期待，有一天这个地上所有的不公义基督会把它消灭，会让公义来这个地上掌权。有一些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第一个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来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啊，这个就是耶稣曾经讲过说，如果只有在嘴巴里面不算哈，如果嘴巴称我做主做主的，可是他的生命中他不遵行天父旨意的，他说这个人没有办法进到天国。当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天使跟牧羊人报佳音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接着就说就是主基督。所以这里基督对我们来讲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你的救主，就是你所有的罪的刑罚得到赦免，这是第一层次的恩典。第二个层次，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在你的生命掌权，这个叫做主，就是你罪的行为你可以减少。换句话讲，基督不是只有让你继续犯罪，然后将来就把你所有的犯罪的刑罚免除，这样的恩典不够，他要的是现在，如果你让基督在你的生命掌权，那么你做的这个欺负别人的行为会越来越少，真的基督的爱就在你的心中，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就可以彰显出来。我们看见这个诗班对上帝的敬拜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上帝的名、上帝的特质有一个赞美，一个是对上帝所做的事情有一个感谢。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敬拜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感谢称谢，一个是赞美。感谢称颂就是颂扬赞美是他的名，那感谢称谢是他的作为。 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真实的敬拜，包括 praise， 这是上帝的属性，我们赞美他，对上帝的 doing， 对上帝的作为，我们是感谢他。所以感谢跟赞美是我们敬拜的两大支柱。刚才我已经讲过，我们要面临两次的审判。那第一次审判是所有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都要面临的，叫做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如果你在第一次的审判当中，因为你信耶稣，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你就进到第二个审判，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啊所作所为也是有赏赐会出来。那第一个这个审判台叫 Thronos， 啊，这个是白色大宝座。那第二个叫 Bematos， 那这个就是基督的台前。我们大家基督徒都要面临这两个审判。再来，我讲到这个约柜，约柜很特别，下面是一个木头柜子箱子，里面代表的是神的公义，换的是律法。可是箱子盖子上面是两个天使，这个天使上面呢，每一年祭司长就要拿那个羔羊的血去撒在上面，那里叫做恩典，就是羔羊牺牲以后，我们可以让神的恩典在施恩座来给我们，我们不需要面临啊下面这个法律公义的审判。所以施恩座是安放在约柜的上面，滑板是安放在约柜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把约柜用 X 光照的话，里面有一个滑板，代表的是神公义的审判在那里。可是如果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掌权，你不必面临啊约柜公义的审判，你可以接受的是约柜上面盖子上面那个施恩的恩典，因为那里有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赎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的结论是，神已经开了圣殿的门，约柜已经彰显出来，那个施恩座已经出来，你愿意来接受这样的恩典吗？还是你宁可在地上来接受神的这个雷锋地震这个大冰雹这样的审判呢？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降生，你牺牲在十字架上，你不只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你还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可惜很多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只是接受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没有让你的爱来进入我们的生命，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在别人心目中看出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这样彼此相爱的一个生活。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愿意让你到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而不是只有为我们牺牲生命在十字架上，好让有一天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诗班，大声的赞美哈利路亚，主你永远的掌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